圣灵施行救赎第119讲，我们继续讲成圣的本质。第三点，成圣是要影响，要改变整个人的身体和灵魂、理智、感情和意志。那伯克夫下面会讲这句话，他说这里所考虑到的身体就是一个有罪的灵魂的官能，或者是器具 organ 或者器具，灵魂里那些有罪的倾向、习惯、激情，都是透过身体来表达的。那这里呢，伯克夫是在用了一个很经典的、古典的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的模式啊，因为这里在讲成圣吗？那他说灵魂是有罪的啊，这个灵魂呢有一个的器具啊，有一个官能 organ 啊，甚至有器官，就是身体。所以这个灵魂里面那些有罪的倾向、有罪的情欲啊、习惯、激情啊，就是透过这身体来表达出来。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讲的最错的就是柏拉图那边，柏拉图的那一派的哲学，身体是灵魂的监狱、监牢，是以前呢有一些犯罪的天使、堕落的天使，上帝咒诅他们，所以他们要住在人的身体这个监牢里面。就算不是前世的天使，总之呢身体是不好的，是灵魂住在这个监狱里面啊，这个是对身体和灵魂最差的一个的看法。第二，传统的基督教呢也不完全逃脱这个身体与灵魂的对立的模式的。多多少少基督教会把灵魂讲成一个东西、一个物件 an object。 那我们最好呢不要把灵魂看成一个东西。那柏拉图他们就会问了，灵魂在哪里？哦，在肝，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地方的啊？那这个当然是很荒谬的，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也逃不脱这种的想法。灵魂就是我，就是自我，就是这个人，不过从非物质的角度来看，所以我这个非物质的我里面当然就是有思想啊，有情操，情操里面有犯罪的情欲等等，有意志，这个意志会选择，会做决定啊，要负责任，有道德的意识等等。灵魂就是我，里面这个我，这个心 heart 或者灵魂 soul， 当然是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就是具体的思想、话语、行为啊。那所以呢身体和灵魂之间的关系坦白说是奥秘的，至少说是很微妙的啊。没有我们大脑这些电波啊，我们也一般来说不会思想，不会有感觉，对不对？所以现在呢生物学家、心理学家要做的是把所有我们的思想，包括爱啊，各种各样的情感，都化为脑跟神经的电波，那是不对的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的错误，唯物论啊。但是呢这种的身体的电波啊，那是西方的说法，中国有中医的说法啊，所以中医啊说可以用针灸等等来医好一个人的忧郁等等啊。总之呢身体跟灵魂之间是一个很说不清楚的一种的关系啊。所以我宁愿说这个身体呢在新约圣经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们的物质的肉体，另外就是这个犯罪的倾向 flesh 啊，当然可能用不同的字啊，英文有 flesh 肉体和身体是两个不同的字。但是呢我们说成圣是要改变我们的身体灵魂， 讲的具体一点，就是说改变我们的内心，好叫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操、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定啊，我们的言语、行为、态度、动机、人际关系、行为啊、作为等等，都讨神的喜悦，都遵守他的诫命。所以就不能把身体灵魂做得很清楚，好像两个方块刚好啊，一个两个物件，或者三元论三个，就更加难讲了。好，所以呢总之这里要讲的就是成圣，就是从我们的内心开始，然后流露出来就是我们的思想、行为、话语、人际关系等等。好，我们继续翻译啊，身体的成圣特别是在死亡和人的复活的时候发生的。什么意思呢？或者我们多加一个字好了，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的身体什么时候全然的完全的成圣呢？就是在死亡这个危机一刻，危机的时刻和身体复活的时候就全然圣洁了。那这个对我们的要引发出来的应用就是我们想要完全的圣洁不犯罪吗？那个要等到死的那一刻，直到那日我们是每天每刻与罪打仗，要致死，把罪打死的。最后伯克夫说，最后呢，从圣经来看圣经给我们看到成圣是涉及到灵魂的每一个能力 faculties 每一个能力，就是理性或者理智、意志、情感和良心或者良知。好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首先呢是成圣是影响我们的理智的，耶利米书31章34节。耶利米书31章34节，我们来读。来，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利米书第31章从33节开始到34节啊，这里讲到当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啊，一方面神要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给我们受隔离，然后呢你们就会认识耶和华了，不需要再彼此提醒啊，你应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那我们这里在讲的是成圣会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智就会认识神。这三个字认识神呢，是一个这里讲到的认识神呢，是一个简单又深奥又庞大的一个的题目。我想到的至少有两本书，整整的两本书是讲这个题目的。第一本就是巴克的认识神，他的认识神这本书呢，第一章第二章很重要的，特别第二章认识神的人啊，会对神有很伟大的思想，你想到神的时候你想到很伟大的思想，会为神大胆的服侍的，然后呢在神里面找到莫大的满足等等啊，这有四点，我记得三点。所以认识神呢肯定就不仅仅是头脑上知道关于神，是认识他甚至乎呢亚当与夏娃同房，因此该隐出生，那个同房那个字就是认识，是亲密的认识。好，这是一本书，巴克的认识神。另外一本呢就是我们中华展望找翻译员翻译的也出版了，甚至乎有电子版在新加坡恩乐教会的网站，就是神学认识论。这本书假如直译它的书名的话呢就是 认识神的教义，认识神的教义 The 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神学认识论，是我亲自教过我的老师弗兰姆，有现在新的翻译，他的名字是傅瑞姆 John Frame 写的，一连四本一个系列的第一本，他写了四本他写了不止四本书，不过这一套叫做 Theology of Lordship， 神的主权的神学，第一本认识神的教义，第二本神论神的教义，第三本基督徒的伦理学，我们在恩乐教会已经录了这本伦理学里面的398页，盼望我们465页所有的时间有一天都把它录完。最后一本呢是圣言论，或者是神的话语的教义关于第四本呢，前面的20多章呢，在第3000几年都已经登了中文的翻译本道。好，什么叫做神学认识论？怎么叫认识神呢？这本书呢我的老师弗兰姆说，认识神肯定包括我们的理性，可是不仅仅是理性。说简单一点，真正认识神就是守他的约，顺服他，这个叫认识他。那在认识他，当然认识神的话是不可缺的， The knowledge of the word of God， 从认识神的话来认识他。这里讲成圣会影响我们的理性，对不对？什么叫影响我们的理性？就是我们认识神，真知道他真的认识他，真的认识他就是当他的话语的全能发挥出来的时候，我就降服在圣灵把神的话的能力发挥在我的身上，发挥在整个宇宙，我顺服，这个叫做认识神的话。所以呢，弗兰姆很喜欢讲一句话，他说认识或者解释神的话，认识神的话和应用神的话是同一码事。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有神自己的同在在他的话中，所以人不可能接触神的话而无动于衷的，要着神赐福给我们，光照我们要着神审判我们，甚至不让我们漠不关心，定我们在这个心刚硬的状态中，只有这两个可能的你读完神的话，你读了神的话不会不改变的。认识神的话与应用神的话是同一码事。应用这个字呢，弗兰姆又用双重的意思来讲，就是我们是应用，我们明白对我们生命中体会到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但是更高一层 apply 这个字呢，是支配，圣灵支配神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中，所以这个 apply 是由圣灵来做，我们是顺服的透过认识神的话，也就是圣灵把神的话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降服顺服。透过认识神的话，我们来认识神认识神的人呢，是敬畏他的，敬拜他的，降服在他面前，顺服他的爱他的，愿意亲近他的等等。好，所以呢成圣是影响我们的理性的。耶利米书31章34节，好，我们来读下面那句话，约翰福音6章45节，来，
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
好，耶稣基督说，这些人呢是有神来教导他们的，所以凡是听到神的话也向父神学习的，就必定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真正认识神，真正受教蒙他的教训向他学习的，真正的理性里面圣化的人，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或者说来到基督面前，真正在基督里的人，他的理性是受到父神的教导换言之是受到神的话的教导的。那你注意整个的这种的三化的理性、意志、情感，或者理性、情感、意志 在基督神学很多的地方都出现，好叫我们不要偏差理性很重要，用来做什么？降服在神的话的权柄之下，真知道他。好，理性对不起，城镇影响灵魂的每一个官能，理性是第一个。第二是意志我们来读以西结书36:25-27，来。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以西结书36这一段经文是最好的一段经文，用来解释约翰福音第3:5-8，耶稣基督说人必须要从水和灵重生。主耶稣说人必须从水重生，不是在讲洗礼，当然洗礼是重生一个记号，但是约翰福音第3在主耶稣基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中一点都没有提到洗礼的那个不是约翰福音3上下文所要带出的主题，要带出的是重生，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其中第一部分称为水，就是以西结书36所提到的洁净。所以尼哥底母呢，当主耶稣说从水和灵重生的话呢，他身为犹太人的教师应该马上就想到以西结书36:25-27才对的。这里耶和华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他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神洁净我们，圣化我们，洁净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敬拜偶像和犯罪污秽，当然都是人的意志他滥用了，误用了他的意志神说我要洁净你，给你一颗新的心，我要赐给你一颗新的心新的灵新的心，新的灵是同义词。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这个石心，就是一颗刚硬的抵挡神的心，刚硬嘛，讲意志赐给你肉心，一颗柔软的愿意顺服神降服在神面前的意志。然后呢，我必将我的灵圣灵放在你们这个新的心里面，使你们顺从顺从顺从我的律例，遵行遵行我的典章，这些都是讲到人的意志更新的。所以重生的时候呢，圣灵的工作在意志的层面，就是把我们这个意志旧的意志拿走，放那个新的意志进去，是愿意顺从遵守神的话的这个意志改变了。除了重生以外，成圣也是一样的，上帝不断的来治理，来克服我们的意志传统的培灵传统喜欢说对付我们对的神对付我们，克服我们的意志，让我们降服下来。好，现在呢离题提一件事情，你看到以西结书讲的是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所以假如洗礼是重生一个记号当然是吗？洗礼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记号，那么呢洗礼是用什么的方法呢？我们很多时候一想就想到浸礼，事实上呢圣经没有明说是浸礼，你说不是说施洗约翰和耶稣从水里上来吗？是的，他们从一个比较深一点的水走上岸，但是那里没有说耶稣是整个人被施洗约翰浸下去的。你说岂不是要与基督同埋葬同复活吗？那浸下去才算是埋葬才算是死以西结书讲的是 洒水啊，神洒或者浇灌啊，他就洁净了啊。那然后呢，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啊，我说这个是离题的，离开这个神圣的，是讲到这个水啊洁净啊，讲到洗礼。第一章，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都在云里海里受了洗，归了摩西。当以色列人从海中走过的时候，他们就受了洗，就是奉摩西的名或者归在摩西的名下。请问他们走过红海的时候，是不是浸在水里呢？不是的，只有法老的军队才是浸在水里的啊，他们恰恰是受了干洗啊，你看到没有？所以浸不是圣经里面很明显说啊是洗礼的方式，洒跟浇灌呢有很多段的经文，怎么多看一看洒水跟浇灌的经文呢？你看到其实里面那个意义是同样的重大的。那因为呢啊，浸信会呢从清教徒那里分出去，1608年到了中国，在20世纪1919年和合本啊翻译的时候呢，浸信会的宣教士坚持他们的中文圣经要用浸这个字来翻译所有受洗施洗洗礼那个字，所以呢圣经公会呢就奉陪印一本浸字版，所以有一些的圣经说都是写浸的，但是呢圣经公会是因为浸信会坚持，所以有浸版，不然的话是洗啊，那个字本身呢不能翻成浸啊，翻成洗礼。不过呢有些教会是用浸的方法，有的教会是用洒水浇灌啊，你只要要弄得湿一点呢，浇灌呢也可以弄得非常湿的啊，但是重点不在多湿，是人在水下啊，上帝浇灌给成圣，是要透过这个洒水的这个仪式或者这个比喻呢，要说明呢是神要彻底的清洁我们的意志。重生的时候发生了，成圣的每一刻神继续做，我们是因为这个败坏的残余呢是不愿意的，所以呢成圣的过程，当神要对付我们的意志的时候呢，肯定有挣扎，有痛苦啊，有迟疑，有不愿意啊，圣灵来克服我们的意志。那在重生的时候，圣灵完全克服我们的意志，创造我们成为新的人。在成圣的过程中呢，圣灵继续的啊对付我们的意志。